亲爱的家人，大家早安，复活节快乐，复活节荣上加荣。我这里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在三月我们的 Oakland 多了一个，开始了一个分堂哈。那我们现在欢迎 Oakland 分堂的弟兄姊妹，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这个大家庭哦，非常欢迎，谢谢，请坐，请坐。感谢主，在2018年开始又多一个分堂，我盼望更多的各地都遍布了很多很多的教会。好，那这是神在这个末世所要兴起的，是最值得你投资的股票，就是教会。好，那好。我们也跟所有在分堂观看视频的所有亲爱的家人挥手好不好？大家举起手来向他们挥手。我们有很多亲爱的家人在视频跟我们一同的聚会，主祝福你们。好，今天那个这个分堂哈，奥克兰分堂，今天12点半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会有一起的聚餐哈，一起的聚餐，一起的迎新哈，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是要讲到这个复活节哈，我们讲到最有魅力的领袖哈，最有魅力的领袖哈。那谁是最有魅力的领袖？啊，耶稣，耶稣是最有魅力的领袖。好，为什么他是最有魅力的领袖？为什么？哎，怎么讲不出来啊？为什么他那么有魅力？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进到坟墓里又走出坟墓，是不是？而且是死三天了，然后从坟墓里出来，成为一个复活的形象，复活的样式，而且释放复活。当他走出坟墓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啊，在坟墓里面已经睡了的圣徒都走出坟墓，哎，你知道吗？所以当他走出坟墓的时候，那些信这位神而死的这些圣徒也一起的走出坟墓，那是死了不多少年的，但走出坟墓。好，当他死的时候，那个地大震动，好，那这个坟墓开了，但是当他复活，那个已睡的人醒过来。但是当他从坟墓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死里复活，他们也走出坟墓。你就知道耶稣复活是一件惊天动地不得了的大事，不得了的大事。他走出坟墓，不是他走出坟墓是什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被死亡拘禁，他不被死亡拘禁，没有死亡，死亡会临到全世界每一个人，但是神的儿子是走出死亡，走出坟墓，没有什么可以拘禁他。那他讲到，那我们现在来看哈，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七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好，谢谢。 我刚刚忘了讲一下哈，说我们欧克兰，我是记得我好像有一样师妹讲，我们欧克兰的分堂哈，他们是双语哈，广东话跟国语双语哈。那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还有视频的亲爱的家人，你们有认识在欧克兰住在欧克兰的哈，他们在寻找教会或者还不信主的亲人，鼓励他们或者带着他们去参加。好，那广东话跟国语他们是双语哈，这样感谢主。好，那这里讲到说哈，第四节讲到说神为什么成为那么有魅力的领袖，耶稣为什么成为那么有魅力的领袖，因为他充满了丰富的慈爱和怜悯。好，他充满了爱我们的大爱。好，你看这样的一位神的儿子在地上，他竟可以选一些这个学历非常好的、很能干的、EQ 非常好的、这个很懂事的、人很好的、很有爱心的，他竟可以选他所有要选的。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国度不在乎这些。所以他在地上选了什么啊？渔夫，哎，对不对？渔夫，而且是什么老粗啊？他不但是渔夫，而且呢，他们没什么学问，好，没有什么学问，而且的脾气还蛮大的，对不对？雷子，好，然后呢，有而且每一个都自我中心，总是比较谁比较大。总是争夺要比较坐在耶稣的旁边，总是在乎将来谁能够在天上坐在耶稣的旁边，是不是？好，充满了骄傲、增进、嫉妒、比较。哎呀，这神的儿子难道瞎了眼吗？他怎么选这样的人呢？不是，他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爱你们，完全不在乎你们的学历，你是不是很有爱心、很有怜悯、很懂事、很乖、很听话？他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的是什么？他说：“我之所以拣选你们为我的儿子，是在乎什么？在乎我，因我爱你们的大爱，因为我有丰富的怜悯。”因我照着我的形象造了你们，所以我就是深深的爱你，我深深的恋慕你。你看耶稣在这个那个逾越节的晚餐啊，逾越节的前一天哈，他在吃晚餐，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他在分饼跟杯，他说真实的这个羔羊就是我。出埃及记写的羔羊就是我，而我就是为你们来死在十字架上。好，而我的身体一拨开了，你们就要得拯救，你们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是准备牺牲自己，然后呢，叫我们，这里讲到说，因他丰富的，我们再看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好，他这讲到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好，死在过犯中，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好，那什么叫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是跟世人没有两样，随从今世的风俗，好，本为可怒之子，常是按照自己心里所喜好的去行，好，而不是照着神喜欢什么。而我们心里所喜好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很多都是罪，而且很多都是跟世界联合的，我们甘心做世界王的奴隶。但是神说，我 我把你们，我因着我爱你们的大爱，我觉得够了，我不要你们再活在魔鬼的欺骗底下，他用一些甜的东西来勾引你，然后你就一直被他勾引，然后至终他是要杀掉你，毁坏你，让你到地狱去。好，但是他来拯救我们，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活过来。好，那活过来呢，就是我们开始可以明白天上的事。好，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跟你讲天上的事，讲到神爱你，你会觉得听不懂，听不懂，听不进去。可是当你一重生得救活过来了以后，你听了就进到你的里面，然后你就开始很渴慕，很想要。我记得我高一信主，一信主了以后，我们是礼拜六高中团契，然后礼拜天我就会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礼拜天是主任牧师讲道，吴勇长老讲道。那我一个高中生，而且我们家是拜佛的背景，佛教背景，可是呢他讲的我全都听得懂。为什么？因为我重生了，我活过来了，我就是这样一直的吸收。好，我们当中也有青少年，好，青少年在我们当中，他妈妈跟我讲说，他女儿哦来在大堂参加聚会，他都做笔记耶，好，都做笔记，初中生，好，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活过来，我们就跟基督一同活过来，可以明白有关神的事。然后第六节讲说什么？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活过来跟一同的复活坐在天上又不一样了。活过来是你的昏昧的心思意念开始活过来，可以明白神国的事，可以明白属天的事。但是呢，神又更再进一步，他让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说他不是只是让你重生得救而已，他让你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就是你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你开始是坐在天上，你会从天上开始去看地上发生的事，你的情感是跟着天上在走，你不是一直被地上的这个 teeny tiny 的小事，地上的这些完全没有办法存到永恒的这些事在抓心，你开始有一个羡慕，有一个可想，就是天上的事，天上的事。好，那他说他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做什么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我们，他告诉我们，他从死里走出复活，走出坟墓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耶稣就信他的人，信他的人已经身份是在他的里面一起的走出坟墓，而且跟他一起的复活，然后一起的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好，那然后坐在天上呢，他说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极丰富测不透的丰盛恩典，就是白白的，而且是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极丰富极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临到我们。好，那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施的恩慈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当中有一位有一位慕道友，他就是脑癌然后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的小家都有在为他祷告，那我们的传道人也都有去探访他们。那这样子，本来医生很短的时间，他的生命只有很短，可神又让他多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期的脑癌，那后来呢，他就很平安的被主接去。那他的姊妹呢，他的太太本来不信，他就是不信神，他不信神。可是那一天，这个当他的先生被主祭就去世的时候，断气的时候，他太太看见耶稣来牵着他先生的手去天上，所以他看见，你看他根本没有信，但是因神爱他的大爱，虽然他一直拒绝神，他不信有神，虽然小家的人传道人这样的爱他们，一直去探望他们为他们祷告，但他不信，他拒绝。可是神就是定义要爱他，显给他看，你的先生是在我的里面，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他就牵着他的手这样。那这个太太看见了，他就说我不能不信，他说他大哭，他说我不能不信，我看见了，而且我不能不传，我不能不讲。好，所以他就开始一直跟别人讲耶稣是真神，耶稣是真神。好，然后他就带人信主，然后也带人来到教会受洗这样。好，那我们礼拜三有复兴医治聚会的时候，我听见他太太的祷告，祷告的真的是非常火热。为什么？因为他经历到神的真实，看见神的真实。那这些都是白白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位姊妹呢，她不但一直传，她说她要一直跟人家讲耶稣是真神，耶稣是真神，我们真的要信耶稣，活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他带他的女儿带得非常好，那女儿才九岁还是十岁是吧？好，他几岁？才五岁啊！哇，才五岁，他带着他女儿祷告。他女儿跟我们大人一样这样子，他带着他的女儿这样祷告，而且他女儿跟我们大人一样在前面一起的敬拜跳舞。我在想这是谁的孩子啊，这么投入敬拜。原来就是这一位姊妹，她才刚信主没有很久的一个姊妹。所以亲爱家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诉说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好，那你看看他为什么成为最有魅力的领袖，就是说他是倾倒他的爱，倾倒他的生命，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痛苦。活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痛苦，很多不容易，但是神说我要救你们脱离这个贫穷可怜痛苦的光景，我要带你们进入我测不透的丰富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恩典。也就是说他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此不是靠着自己去证明我够好，然后神你要爱我，我够认真，神你要对我好，不是。他说我对你的爱是我自发的，是我自动的，是我甘心的，是我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爱你的，而且我差你来到地上，我在你身上有极美的心意，极美的蓝图。好，那所以这就是神对他之所以成为最有魅力的领袖，最有魅力的领袖。你从他所拣选的门徒，他这拣选这样的人，而且他知道这些人，他知道这些人我会为他们受死，然后他们都否认我的否认我，逃离开的逃离开，但是我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所以他还怎么样呢？ 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到了，他就怎么样？洗门徒们的脚，用手用毛巾来擦他们的脚。好，这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万王之王，这位宇宙的主宰，柔和谦卑，然后呢，充满了慈爱跟怜悯，而且他的所选择的不是选择最好的人，他都选择那些不配的、软弱的。他为了让后世的人，他说要将后世，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就说叫后世历世历代的人都知道，神爱我们的爱是无条件，是无条件。你知道这句话很重要哎，好，我们是活从小就活在一个有条件的爱里面，好，所以我每一次自己没做到这个神的要求，好，我达不到，我心里愿意，我就是软弱，我做不到的时候，我都跟神说，神啊，你爱我的爱是无条件的，谢谢你，好，好让我不会活在定罪跟控告自己的里面，我知道你爱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我就要投身在你的爱中。那我发现神很喜欢我那种厚脸皮的信任，你知道吗？好，就是我以前对神都客客气气的，但是我就是出来26岁出来服侍主以后，好，我发现我们当中有一些交大的学生，哎，他们蛮厚脸皮的。所谓厚脸皮就是说他做错事了，好，然后他就说，神啊，对不起，我做错了。好，那你说嘛，要原谅人70个7次，所以我知道你一定饶恕我了。哈，谢谢你，谢谢你，我爱你，我知道，我要你的拥抱，我要你的拥抱，抱抱我。好，这样就是就像一个小孩子，好，做错事了，只跟爸爸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继续来抱着爸爸的颈项亲他，然后爸爸你抱我，你抱我，就是这样。这样的爱，这样的小孩会怎么样？会不会融化你的心？会，因为他对你很有爱的信任嘛，是不是？好，那对你很有爱的信任。我记得我的那个有一次，那个 Irene 跟我讲说，他的那个最小的儿子哈，最小的儿子，他有一次修理他了以后哈，好，然后他就哭嘛，哭，然后他就问他的这个小孩子啊，5岁哈，他就问他说，妈妈为什么打你？好，他在想他的孩子一定是说回答说，因为我悖逆，好，因为他以前就教他嘛，哈，悖逆的就要接受管教，哈，结果他就问他孩子说，妈妈为什么刚刚为什么打你？他说，因为你最爱我。哇，他的妈妈说，我的心都要融化了，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当你信耶稣以后，你要学习的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对神要厚脸皮就够了，你知道吗？对神厚脸皮，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知道你爱我，你爱我就爱到底，你就是爱我爱到底。你那种对神信任的爱，非常摸到神的心，非常摸到。可是我们现在的大人都太世故了哈。如果你这个你祷告这件事，哎，神都没有垂听，就觉得他一定不喜欢我，是不是？你就觉得他不喜欢我，或者说我最近灵修不够认真，好，所以神就都不垂听我的祷告，是不是？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的思想。可是神不是这样看我们，所以亲爱的家人，在这个2018年的复活节，你的心思意念要活过来，活过来，知道他不是你这个小小脑袋瓜里面所塑造的神，他是一位，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所做的都是在他极深的爱里面做，他所做的决策都是在他极深的怜悯里所做的。 所以我越认识神，我越知道，我越知道万事都为我效力，每一件事都是为着我要磨成他的形象而效力。好，所以每一件事不是因着我的行为的差错疏忽，然后或者软弱做不到，然后我就倒霉了嘛，所以都没有蒙祝福。不是，不是，他现在还不垂听，他现在还没有解决我的困难，是因他爱我的大爱。这件事要为我效力，要为我效力。好，那前些时候那个李天柱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哈，他分享他的心情。当时在的请举手一下。好，谢谢，请放下。好，那有很多人那时候出城哈不在。那他就讲到我听了他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他49岁之前，他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努力，就是要得着金钟奖的影帝。好，那可是呢，他就是一直没得着，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苦读。好，那可是49岁，他信主以后，居然他已经早就放弃了要得金钟奖，可是神却跟他讲，我会让你得着金钟奖的影帝。神跟他讲，他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好，那结果他真的当宣布影帝就是他的名字，他说他简直惊吓到不得了，惊吓到不得了。第一个，他非常惊讶，非常兴奋。他说他最兴奋的就是说，原来那个跟我讲话的那个声音，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位神是活的，他垂听我的祷告，他眼目看着我，在眷顾我的一切。好，然后他当影帝以后，后来有一个经纪人就介绍他去国内，然后跟那个导演见面，就是《甄嬛传》的导演。那结果他去跟他见面以后，他就说那个给他演的戏，那个经纪人还跟他介绍，这个是我们台湾的金钟奖的影帝。你看那个导演就一滴都不兴奋，他就说刚才走了一个影后，现在又来一个影帝，他就知道好像不妙，人家一点都不稀罕这个这样。那结果他然后他就他那个李天柱就赶快跟他讲说，这个影帝台湾影帝，这只是一个名称啊，这并不代表什么，你就把我当我今天来到国内，你就把我当成一张白纸，看你要怎么来用就好了，这样。然后导演问他说，那你可以剃头吗？他说这头发是不属于演员的，演员这个头发是属于角色的，这样。那所以这个导演听了就很高兴，他就觉得我喜欢你的这个心态，就录取他，然后给他当给他演，是演太监，演太监。那等他回去看了那个剧本，他就觉得这太监里面几乎都没什么台词嘛，台词很简单，只有渣，要不然就是说奴才遵旨，就这样子。那他说这个里面几乎都没有什么台词，小的在，就这样子。那个就说这个角色根本不能发挥嘛，因为没有台词嘛， 你就像跑龙套的一样。他说哇，我这个这样来到这边啊，当跑龙套，我一个影帝来这当跑龙套的，好这样。可是因为他还不了解里面的一个，因为那个经纪人跟他讲说，哎，你的神很爱你耶，因为这个太监的角色出场最多，跟皇帝一样多，所以他就想说，哦，神很爱我啊，这样，所以就签约了。签约了回家看剧本才发现说，他都不讲话的，这个太监不需要讲话，渣就这样啊，奴才遵旨哈，这好那，所以那已经签约了嘛，就只好演了嘛哈，只好演。然后呢，然后神就给他看见，说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个头衔呐、啊，就是那个皇帝啊、王妃哈、太妃哈、或者是什么都是这种名称，只有这个太监是写他的名字叫苏培盛，哈是吧？苏培盛啊，他就想说，哎，为什么只有这个角色是叫苏培盛？哈，是写名字，其他都不是，都是写皇帝哈，这个都是写那个他的职称，他的头衔这样。然后就是苏培盛就忽然间一直旋转在他的头脑就苏培盛，然后他就一直想，这个苏，这神是不是要跟我讲什么？忽然间他就想，哦，就是耶稣要培养圣，就是一个臣在一个敏，他就说耶稣要培养我成为可用的器皿。哦，他就变得很兴奋，他说哦，原来神借着这个角色要培养我成为可用的器皿。哦，他就感动的流泪，跪下来感谢神。然后呢，他说他虽然演这么小的一个角色，又不需要讲话，但是呢，他每一天，只要有他的戏，他都是全部演员里面最早到第一名，最早到现场，最早到现场，然后呢，就去帮忙看要做什么，这样，所以渐渐有很多演员就看在眼里，这个人跟我们很不一样，这样。好，那结果呢，他在那里演戏的这个期间，他带了好多人信主，而且帮他们受洗，而且他有一天，那个带他进入神的国的那一个人就说，哎，我觉得神有给你恩赐哦，医病的恩赐。好，那我今天我的眼睛红，你帮我祷告。我明天要去见大客户，这眼睛都充血哈、眼睛红的很难看，你为我祷告。他说我怎么会呢？他说会，神有给你医病的恩赐，你就为我祷告。好，然后他就说好。奉耶稣的名，叫你眼睛明天一定要好，他就这样讲。然后那个人还教他说，你要说阿们，他这个人教他怎么来为我祷告，这样子啊，因为他才刚信主的人，这样，结果他就这样子说阿们，就隔天这个人早上就打电话给他说，哎，你祷告，我的眼睛真的好了。真的好了。所以当他去国内演这个《甄嬛传》的时候，他为好多有需要的人祷告，很多人这种病那个病那个惊恐惊吓各样的病，他为他们祷告。他说至少有20个人，他至少祷告了20个有需要的人，都是各样的病，每一个都得医治，每一个都得医治。亲爱的家人，这是不是李天柱很厉害？是不是？不是，那是谁？耶稣很厉害， 他真的是最有魅力的领袖，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一信我，我就要让我不但让你活过来，我让你坐在天上。你有你，我让你坐在天上，那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在被卖的前一天，被卖的那一天，他把饼拨开，然后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他说这杯是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新约，也就是说耶稣跟我们立约。你知道那个立约是立什么约啊？立婚约，你知道吧？立婚约，那个立约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切所有的都跟你交换。哇，不得了的大事，你知道？他跟谁交换啊？跟一个跟我们这些自私自利、骄傲、软弱、贫穷、没有爱、没有怜悯这样的人立约，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跟这样的人立约？啊，因为有些这样的人在小家，你就说哎呦，连他也跑到小家，那我不想参加这个小家，是不是？有时候我们都自以为比别人更圣洁更好，耶稣不是的。耶稣是看每一个罪人都是他所爱的，我要为你倾倒生命，把你挽救回来，让你活过来，不要在罪恶过分中过生活，我要让你活过来，而且在我里面你要跟我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立约，他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那个约立这个约就是婚约。所以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到天阿爸父那里去，为你们预备住处，然后我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那你知道犹太人的这个聘礼啊，聘就是说聘这个立约哈，跟我们一般的先这个订婚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的订婚，那就是要等到结婚的那一天，我们才成为一对夫妻嘛，哈。那犹太人不是，当他一跟你这个饼杯，你接受，你把这个约的这个杯喝下去，就表示我们这门亲事已经定了，我们已经是夫妻了，只是我们还没有进入洞房，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你也已经接受每一次领圣餐，你接受这个饼杯，意思就是说耶稣我是你的了，你也是我的，我已经嫁给你了，我是属于你的，我是属于你的。好，所以如果你只是订婚，那你要解除婚约可以解除婚约，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这个立约，这个你喝了他的杯，这个立约呢，就表示已经结婚了。好，这个结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解除婚约，就叫离婚了，你是个离婚的。好，那所以为什么玛利亚当天使跟他讲说，玛利亚，至高者的能力要临到你，你要怀孕，所生的称为至高者的儿子。那玛利亚就说，怎么可以呢？因为我已经许配给了约瑟了。那我已经许配给约瑟，所以如果我又怀孕，别人是可以拿石头打死我的，这是不一样，因为我已经是结婚了，好，名花有主了，你知道吗？好，那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吗？你今天在地上，你是属谁的？你结婚了没有？结了。那耶稣快要回来了，他要迎娶我们，永永远远的与他在一起。所以2018年是神要做加速的工作，使他的教会，他的心腹快一点长大成熟。因为耶稣不是来迎娶小孩子，他来迎娶成熟的心腹。 好，那所以2018年他会做很加速快手笔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先再讲到，我想我们先看这个影片好了。神让他们得到冠军，我们看一下。
To my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something. I got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And I'm bigger than this, so. But I felt good. I felt calm. I think the big thing that helped me was knowing that I didn't have to be Superman. I have amazing teammates, amazing coaches around me, and all I had to do was just go play as hard as I could. God, without Jesus in my life, I can tell you that first and foremost. I don't have the strength to come out here and play this game like that.
Congratulations.
好，这里就是人家访问这个老鹰队的另外一个球员，好，那他就说人家就问他说，你用这个礼拜天的比赛，这个平台，这个橄榄球的这个平台，对你这个礼拜天这个比赛这个平台对你要荣耀神有多重要，他就说非常重要，因为我所要做的，我们所要做的，我们唯一的 job， 我们唯一的工作，唯一所要做的，就是借着这个平台来吸引很多的人认识神，跟随耶稣，跟耶稣的话，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来带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知道吗？好，那所以他说，礼拜天这个橄榄球的比赛，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是要为着要吸引人来跟随耶稣，到耶稣的面前，还有到他的真理，到他的话语面前。好，你可以关掉，谢谢。亲爱的家人，你们刚刚看到这个有没有很兴奋？啊，一个，就是好像大卫跟歌利亚，你知道吗？人家是爱国者队，是赢了好多次的这个 NFL 的这个冠军。而他们是从1960年到现在没有得过冠军的，好，可是这一个队伍的教练，他在2009年初他才开始进入 NFL， 2009，那他在进入这个之前，他是一个高中的教练。你知道高中教练，你还需要经过大学的教练。然后还要经过很优秀，然后经过很多很多比赛，你才能够进入 NFL。好，那所以9年前他都还不是，还是一个高中教练而已。可是因着他向着神的心，好，向着神的心那么绝对，神就高抬他，高抬他，在神锁定的时候，神就让他们的球队得胜。好，那你知道这个球队哈，他们是。很注重彼此相爱，彼此支持。好，那他们礼拜一、礼拜四、礼拜六都有查经跟团契。礼拜一，这个 妇女的查经，礼拜四是大家的查经，礼拜六是团契 fellowship 这样子哈，然后为着明天礼拜天的比赛来祷告这样哈。那练球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小教堂，这样哈。那他们呢，在淡季的时候，没有球季，不是球季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海地宣教。去国外宣教，去海地宣教，很穷的地方，哈。然后他们会平常，他们都会一直去服务社会，哈。那他们这个团队的有一个牧师，哈。那团队的牧师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橄榄球呢，只是你的 platform， 并不是你的人生目标。了解这一句话，橄榄球的球场。是你的平台，不是你人生的目标。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你的公司，你当了经理、总经理，那只是你的一个平台，它不是你人生的目标。亲爱的家人，你开公司，你做生意，赚钱不是你的目标，赚钱不是你的目标，那只是你的一个平台。好，那你说，那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是神差我到那个公司去，我在那个公司是要借着神给我一切的恩来显明给他们看，来吸引他们进入神的名下。进到神的国里面来跟随耶稣，我要门训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好，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吗？啊，结婚是不是你人生的目标？来，单身的回答一下，结婚是不是你人生的目标？大声一点。不是，如果那就是你人生的目标，你一定苦的，苦哈哈的，你知道吗？没有得着，苦哈哈，进入里面更苦。因为婚姻不是你人生的目标，婚姻是借着两个人在一起，要让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把你磨塑成神儿子的形象。婚姻最能够快速的帮助你转化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很多人不愿意转化，就被转化，就离婚，离得远远的。离婚，你再结婚，再不接受神的转化，你就只好再离婚，就是这样。所以，神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因为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嘛，对不对？所以我活着的目标就是要把基督在我身上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丰盛的恩典去彰显给世人看，去吸引他们来认识他们，认识这位爱他们的神，为他们舍身流血的神，是不是？你说那我是不是要当传道人啊？是不是要辞掉工作来教会当传道人啊？当牧师？不需要。神差派你到教育这座山，你就在教育这座山，在那里把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去彰显出来。神带领你到公司，你就在公司像李天柱一样活出服侍人、爱人，好，那让他们看见神的丰盛、慈爱、生命，他的谦卑、柔和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这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把人带到这位新郎耶稣的面前，让耶稣得着劳苦的功效，这是不是你的目标？哎，亲爱的家人，你稍微想一想，养孩子是不是你人生的目标？啊？ 孩子是神托付你的，但你的人生的目标，他是你人生的目标其中之一，其中之一。因为神托给你一张白纸，你需要在上面画出天堂美丽的图案，就这样。所以这一个孩子在你的手中，你怎么来养他，你怎么来对待他。好，我认识一对牧师夫妇，他们怀孕开始，夫妇两个每天都为肚子里的这个孩子祷告。好，然后爸爸从这个第一次他们知道他们怀孕以后，爸爸每天都读圣经给这个肚子妈妈肚子里的孩子听。好，那这个妈妈做见证，她说如果我的老公就是有事比较忙，那迟延了几个小时还没来念圣经给他听，这个腹中的胎儿就会踢他妈妈的肚子，就会踢又踢，对吧？那等到听到他爸爸来祝福，祝福这个，然后再念圣经给他听，他都完全安静。所以这个孩子在母腹里，他就是活的，他是有灵的活人。好，那所以他需要神的话。那他们因为这样的带领这个孩子，一直到这个孩子出生以后，他们还是两夫妇，他们就带着这，也是每天为这个孩子祝福祷告读圣经。好，所以这个孩子从两岁开始，妈妈就带他认字啊，这样哈，然后他就是每一年他都读完一遍圣经。所以他十岁的时候，十岁，他从四岁就开始，四岁开始每一年读完一遍圣经。所以他到十岁的时候，他的旧约已经读完六遍，新约读完七遍，你知道吧？然后现在这个孩子十岁，他居然写了一本书，叫做《在地如同在天》。哇！你看十岁的孩子，我们是不是觉得懂什么嘛？对不对？只懂得算术啊，对不对？好，英文呐，好，这样啊，只懂得吃冰淇淋。可是这个孩子他不是，他整本圣经读过那么多遍，而且他就是觉得好幸福，我有这样敬虔爱主的父母，好幸福。这个孩子已经被提到天上去好几次。然后他在地上跟每一个的接触，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人的接触，他都会去欣赏观察到耶稣在这个人身上的救赎的恩典，耶稣在这个人身上做成这么美的工作。他的眼光，他的心思，他的意念，是真的是一个属天的思想。那神也给这样的孩子，认识他的这样的孩子，好多的恩典，又会弹琴，又会跳舞，又会跳先知性舞蹈，又会画那个先知性意象的画画，这样好，然后很有属灵的悟性。我讲这个只是要让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不要小看你的孩子。耶稣他把他的命投资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一个珍宝，他要变卖一切来买我们这个人，他投资在我们身上，他觉得值得。你说值不值得？耶稣投资在你身上值不值得？有些人没回答，没关系，今天开始你一定要让耶稣发现他是值得的，投资在你身上是值得的。好，那你做父母的也要投资在你孩子身上，不要投资在他身上就是让他去数学啦、啊、英文啦、啊、物理化学都很棒啊，这样子你给他找好多老师啊、补习啊，那你要投资在他身上，使他有认识神的智慧聪明，使他跟神之间真的因着你的培育，你的投资，使他跟神之间有那么好的关系，那么亲密的关系，他真知道神，真认识神。 这个孩子的前途无量。所以如果你发现哇，我孩子怎么跟这个十岁的孩子，我孩子也十岁，怎么跟他差那么多，可能你不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投资在他身上。今天告诉你，你是可以好好的为他祝福祷告，好带领他读圣经。而且他说他们家庭礼拜每一天晚餐，就是吃完晚餐一家，就是父母加这个孩子加上外婆加上婆婆，四个人就是一起的读一章圣经，然后爸爸有一些解经，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十分钟。每一天的家庭祭坛就是每天晚上十分钟。好，那所以父母不管多忙其实是做得到的，做得到。父亲如果比较多加班，妈妈可以担起这个职责来，好，就是去做，去培育他，一直的把神自己好来注入到他的里面，使他产生对神的胃口，对神话语的胃口。这个十岁的孩子他说他好喜欢读圣经，好喜欢，是吧？好，那所以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在他们教会也会教儿童主日学。亲爱家人，神给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要营造天父爱的家。好，那天父爱的家呢，就是让每一个家庭单位，你每一个肉身的家庭单位都要成为神爱的居所。所以父母你要投资在这个上面，比你投资在任何地方都重要。你说那我不要吃饭了，我工作这么忙啊。不，你工作忙，但是这是你不可少的，因为是神托付你的产业，你要去治理。当你这样治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公司一直带到神的面前，神会给你有恩宠。在神基督里面有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里讲到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从一信耶稣以后，你信耶稣以后在教会这个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有七座山，教会这一座山就是带领所有人来信主，而且装备你们，然后把你们送到其他的六座山，送到其他六座山，在那里去把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的恩典彰显出来，让人看见你真是有神的恩在你的身上，你跟世人是不一样的。那我从去上班，我会比较想要去基督教的机构工作，而且有基督教的机构邀请我去当经理，但是神没有要我去那里，神要我去外邦人的地方，去贸易公司，去那里上班，知道吗？我就在贸易公司那里上班里面，去把神国的丰富恩典奇妙带到那个公司，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的心意。好，我在很多年前，我都会很早前，我们巴不得每一个都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然后去建立教会，但是。在这个末世，我已经这几年来我的观念都一直改变，我发现教会是要一直把人送到六座山去，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因为在末世人会被这个世界的王压得更厉害，会受压到越来越没有力量，没有时间来教会听到。 好，那所以神要差派他的儿女去到这个 七座山。好，我们刚刚看了这上面七座山，去到娱乐界、商业界、艺术界、中还有媒体教育、家庭政府，去到这个七座山去吧，神测不透的恩典丰富带到那个地方，让世人看见，哇，做神的儿女真的好有福哦！你有靠山，好，你有恩典在你身上，好，然后你有从神来的喜乐平安。我们都已经惨兮兮的、累垮垮的，而看见你还可以这么喜乐平安，因为你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有依靠的，你是有保护的，你的前途不在人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好，那就像 李天柱啊，那他靠着自己的力量要得影帝，就是一直怎么拼就得不着，以至于他为了要得着影帝，他到后来放弃了，已经失望，彻底连想都不想，而里面满了苦毒。可当他成为神的儿子，神自己跟他讲，这是我要给你的，我要给你的。那然后呢，神要他去拍那个《甄嬛传》哈，去当太监，都有神的美意，神真的是要栽培他成为神可用的器皿。好，那他说我就发现说，神要把他测不透的丰富临到你之前，他一定要先制作你，制作你成为一个可盛装他测不透的丰富的器皿，然后他可以使用你去传扬、去宣扬神测不透的丰富，这位最有魅力的领袖。好，那所以呢，李天柱他就顺服神去演这个太监。你要想想，如果你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对不对？好，那他在那个地方哈，演戏。那但是呢，他私心就是希望这部戏不要在台湾上映啊，因为在台湾上映，人家会觉得哇，怎么一个影帝啊，却去演个跑龙套的哈，就是这个当一个太监哈。那所以他一直希望不要搬到台湾去演。就没想到一年半以后，这个《甄嬛传》就是到台湾上映，哈，啊，结果这个上映了以后大大轰动，哈，但是结论却不是像他所以为的，哈，他发现整个台湾的观众，哈，那个没观众，哈，在网络，哈，大家评发现评给他的最高分，他说是他是最 man 的太监，最 man 的男人，你知道吗？人家，而且他的红不输那个皇帝、皇后的红，是吧？无论在国内，无论在台湾，都是这么红。哇，亲爱的家人，这怎么可能呢？这个角色怎么红得起来呢？是不是没有什么发挥技巧的余地嘛？可是当神的恩宠临到你，测不透的丰富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要逃都逃不掉。而神这么测不透丰富要临到你之前，他一定要你先什么？他一定要先磨塑你成为跟这个领袖一样的谦卑顺服。那他说这个李天柱他就讲，他说你们知道我是一个个性非常骄傲、非常自我中心的人，好，我很行的我也骄傲，我不行的地方我也骄傲，因为是自卑。好，那结果神借着演这个太监让他谦卑下来，而且他说神真的太奇妙，当他去国内在排演这部戏，他说当他打开行李发现他太太把两本书放在他的行李里面， 就是我们出的谦卑跟顺服，两本书放在他的冰箱里面。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发现神的眼目定睛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要进入命定。而李天柱的命定其实是神要他去娱乐界，去影剧界，去成为这些演员们的祝福。可是如果他没有跟随神，愿意顺服神去演这个角色，好，那欢喜快乐的演这个角色，而且谦谦卑卑的，好，而且这个在那里活出谦卑柔和顺服的样式，每次都第一个到，好，而且是去服侍人，在那里真的是在服侍其他的人，好，所以他带了很多的演员信主决志受洗，这样。那到现在他到各个地方去做见证，他说他49岁之前跟49岁到现在，他现在62岁，一共13年。他说前面的49年跟这个后面的13年是完全不能比。后面的13年，他说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比49岁以前不知道精彩几万倍。哇，你能不能这样讲？人是不是年纪越老越没趣啊？越老越不受欢迎？但是你在基督里不是，越老越值钱。你知道吗？因为你是神手中的工作，他一直坐在你身上，所以越多年你是不是越价值连城啊？是不是？是。所以基督徒没有所谓老化的这种担忧。你年纪越大，像我现在年纪越大，我属灵的儿女越多，我真的跟天父讲说，天父你真的好爱我，我的属灵儿女们一个个都这么好，这么可爱，然后这么孝顺，这么甜蜜。亲爱家人，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命定就是什么？建造天父爱的家。你只要信主一年，你就要开始学习做领袖。说我哪有办法，我这个人从小读书都是后面的，那我都是跟班的，我哪是领袖啊，我就不是这种人啊，我也没有什么文化，我怎么能够做领袖？神就是要选择这种人，神就是要选择这种人。你说耶稣的那些渔夫门徒有文化吗？没有啊，也没文化啊，但是他们靠圣灵和智慧说话，无人能抵挡，你知道吗？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人，你面对罗马的官员，你是不是会吓破胆？因为你没有什么学问嘛。但是他们却活出这位神国儿子的尊贵跟荣耀。顺从人而不顺从神，这是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审查吧。你看他反而对审判官这样讲话，他不是顶撞他，他是在圣灵里面有感动，让他知道我不能听从人而不听从神，神最大。所以亲爱的家人，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投资，最有智慧的投资，你的时间，你的生命，你的热情，你的力量，投资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投资在永恒？永恒存得住的，你好好的建造你的孩子，那个孩子你投资在身上，投资在他身上是永恒的价值。这个孩子会在他的同学同侪当中发挥影响力，而且他的一生都可以成为神可用的器皿，然后一代传一代，这正是天父所要建造的家。那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好，你是不是投资你的时间一直在 带领人来认识这位神。你信主一年，你就应该可以开始去带别人了。好，那你就应该开始可以一直传福音，一直带领别人了。好，你说可是我不是领袖人才。你知道天国里所谓的领袖什么意思啊？领袖不是说你要学历多高，你要智慧聪明怎样都要比别人强，不是。所谓天国的领袖都是叫做仆人领袖。那好，耶稣说到底是那个服侍人的大还是被服侍的大啊？服侍人的大。耶稣说我在你们当中仿佛是服侍人的，是吧？就是说我，你们称我为夫子，但是我是这样乐意的去服侍你们。所以你来到教会，你要就是开始，教会就是要装备每一个来到教会的成为领袖，把你们差遣到七座山，到六七座山。如果限时间神没有选召你辞掉工作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你就应该在你所在的职场，无论你是在公司或者媒体界或者你是在学校，你就应该在那个地方尽心竭力的像李天柱一样，总是比别人早到，总是活出一个最殷勤最喜乐的仆人的样式，愿意去服侍众人。好，是成为老板最可信任的最得力的助手。那以至于你就会发出馨香之气，当你一传讲耶稣，人家就会信。那我也听过有的基督徒老板，他说我就很不喜欢用基督徒，哈，为什么？基督徒都很偷懒呐，很懒惰，啊，什么都靠恩典，然后都不做事，是吧？迟到早退，以他在教会的聚会服事为念，却都在公司没有成为我最好的帮手。我雇这样的人做什么？所以我不要雇基督徒。我认识有基督徒的好几个基督徒老板，他不喜欢雇基督徒。哎呀，我听了真是难过，是吧？好，所以这是教会该悔改的。我不是指我们教会了，那个老板跟我讲的是别的基督徒，但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家人在公司是不是老板很喜欢的。是不是很赞赏的？是不是很好的得力助手？这个非常重要，好，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基督徒，一定要让老板无话可说。好，所以每一个人，你去到公司，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老板好喜欢他，觉得老板缺了他都不可，都一直叫他不要退休。好，这样，那这个就发出馨香之气来。但是你还是要顺服神过于顺服老板，他叫你不要退休，你就不要把为他要一直做到老死，哈！你要问神你的心意如何，你的心意如何？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现今正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所以基督徒神说我的光要现在你的身上，好，这在以赛亚书60章，他说我的光要现在你的身上，然后列国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辉，列王都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辉。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你真的要知道耶稣到天上去，我的良人到那去，我的地位也是跟他一同在天上，然后一同释放天国的丰富到地上，也释放天国的治理权在这个地上治理。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发挥 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当时在地上怎么样才活三才他工作才三年半，他可以把救恩都做完，然后他所做的功效都随着他，他劳苦的功效都随着他。他的门徒虽然在他被抓受审的时候都吓得逃走了，但是一个个都回来了，除了那个犹大，自己卖耶稣的犹大上吊，其他都回来了。而且呢，他们都成为勇敢谦卑，不再夸耀自己，不再自我中心，不再增进比较，都是觉得我们是半斤八两，都是软弱的，我们否认过耶稣，我们都逃跑了。好，那但是耶稣一样的爱我们，所以软弱的人知道自己的软弱，就可以拥抱每一个人，就可以接纳拥抱每一个人。所以整个的教会成为一个非常相爱的一个，在当时因着他们的相爱，以至于神的神迹奇事一直随着他们，神荣耀的同在大大的覆庇他们，以至于使整个当时的人看到他们都惧怕，惧怕，因为这一群人好像神人，虽然没什么学问。所以亲爱的家人，这正是神现在要兴起的时候，神要在每一个儿女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他要他兴起。在这个神在好多年前 Benihim 有讲到，神用一个可听见的声音对 Benihim 说，当神把 Oral Roberts 还有这个格里汉牧师接去以后，神会赐下那一些常常在暗中在隐秘处一直在寻求神建立跟神的关系的这一批人。这些人呢，他们觉得有很多都觉得说，我错过了神的时候了，我现在神不会再用我了，但是主啊，我还是爱你，我跟定你了。神说我要兴起这样的一批人，要站在法老的面前，站在这个世界的王面前，去挑战他们，去败坏法老一切的权势，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家人，这是神在带整个的教会，众教会进入命定，也就是教会的命定，就是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执掌王权治理。好，所以每一个你的发声，你所做的是很重要的，大有功效。好，那领袖，仆人领袖，就说领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做一些事，总有一些人在跟着你，会跟随你，那你可以从一个人开始嘛。好，那像有一个人，他就是有一个太太，他对他的先生，他先生总在前线打仗，而且是当将领当将军，他常常埋怨他先生都不顾家，整天就是以战争为念，以国家为念，他就自己在家里很要扛起这一切的家务。好，结果后来他先生死了，这前线死了，然后他非常的痛苦，神的光临到他身上，就是说你没有，你的先生在前线为他所在神差派他在的地方一直在为国效力，你应该一直为先生祷告，来支持他，为他祷告。那所以他觉得他很亏欠，在先生活着的时候好，里面总是埋怨他，而不是好好的一直为他祷告。好，如果他好好一直为他祷告，说不定他先生不会死掉的。好，那所以他就跟神讲，神啊，我跟你悔改。好，那你再给我一个人，你差派一个人来到我来到我面前，我要带他来认识神。好，结果神就带领有一个女的，好，卖房子的来到他家。好，然后他就那他就开始关怀他，叫他吃饭呐、等等的哈。然后他就这个女的呢，她跟她先生已经到了，先生有外遇，然后几乎要 要分手的地步，好，他就告诉这个太太，你要为你先生祷告，在爱里面为他祷告，好，而不要一直跟他吵架，吵架这样，好，啊，这个太太就照着这样做，结果圣灵就做工，太太在家里为先生祷告，先生正在约会，忽然间，先生就圣灵临到他的身上，他就跟这个女的分开了，就回家了。正在吃饭呢，约会啊，你知道吗？好，所以祷告是大有全能的，特别你在爱里面顺服神所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这个就是领袖，用你的祷告的权柄在治理你的家。所以这个太太跟这个先生后来和好，而且成为非常相爱的夫妻。好，那然后呢，这个第一个这个将军的太太就跟他说，好，就说你现在也要像我一样，在祷告室里面再跟神祷告，再给我一个人让我可以服侍他。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你是代祷者，你一样可以一直带出门徒，一个一个的代祷者被你带出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影响人的人，甚至你的软弱、你的缺憾，也可以成为你服侍人、影响人的人。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妻，他们生不出孩子，生不出孩子呢，他们就开始要领养孩子。好，那结果呢？他就在网路就开始写，在网路就开始录，哈，就是说不孕的故事，哈，就是这个他把他的不孕的的心路历程，不容易，别人不了解，自己承受多大的压力，生不出孩子，他觉得丢脸羞耻，他把他的心路历程就在网站就开始讲出来，然后靠着神怎么样的站起来，然后他现在要领养等等，哇，300多个不孕的人都来上他的网站，知道吧？所以在你任何的软弱的地方，你的缺憾的地方，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祝福别人的。然后他现在第二篇他就写说，有10句话是不可以对那个不孕的人讲的话，因为讲这种话都会让他很受伤。哎，我就觉得不错，我说，你接下来再录，就可以把福音一直的传出去了。是不是？你可以再这样去影响人。好，那另外我们也有弟兄，也有姊妹，哈，他就有那个什么健康群组啊，就这个群组都在讲健康方面的，哈，还有教育群组，哈，还有他自己的女儿，一个是初中，一个高中，所以他有初中生的父母的群组，还有这高中父母的群组，哈，这样。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群组开始发布什么？发布说，哇，现哦，还有一个叫做法规群组，那就说，哇，有一种对我们很不利的法规要通过了，要审核了，哈，那大家知不知道啊？这样，哈，那他们就用这个群组去传递，让很多不知道消息的醒悟过来，因为你这个就是在影响大家进入天国的价值观，你要把神国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一直的在你的所拥有的流通的群组里面，一点一滴的去传，你是不是就在影响别人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可以做领袖？是不是？是，你都可以做领袖的。好，那你知道那个李天柱，他说神要他演太监，他真的明白神的心。他说那个太监啊，叫做奴才，奴才在，好，奴才没有自我，太监就是一个没有自我， 哎，我就觉得蛮像的哈。太监是被割礼嘛，行割礼。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被行割礼？是不是？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没有自我？是，我们是属于谁的？属于耶稣的，是已经嫁给他的，是等着要参加羔羊的婚宴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地上都是在预备要进入羔羊的婚宴。好，那羔羊呢是最有魅力的领袖，那羔羊的妻是什么？也是最有魅力的领袖嘛，是不是？所以你是最有魅力的领袖，知不知道？你是最有魅力的领袖，神要用你，就是要借着各样的环境，先来使你成为可用的器皿，就是一直放下你的自我，放下你的自我，学谦卑、顺服。好，那这样神可以带领我们，无论在你的亲人当中，在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在你的亲戚邻友当中，您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好，那今天复活节，复活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入他复活的丰盛荣耀，而且把这个复活一直的散播出去，让加州、让美国、让全世界活过来，因为他们被黑暗整个的压制。那怎么样能够改变？就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发挥影响力。你可不可以想想，我有什么是可以发挥影响？你只要去，你在家里讲一节经文，解释一节经文给你孩子听，你就已经一直在发挥影响力。你到超级市场去，你就拿个单张给他，然后看看仰望神，我要跟谁传，你就一直在发挥影响力，好不好？我们真的从今年2018年的复活节开始，每一个人这半年内至少带一个人信主，而且门训他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好不好？难不难？不难，你去做就知道不难。你只要跟神祷告，主我愿意，我真的也要成为多子的乐母，多子的乐父，你所传的那个人就成为你属灵的儿女。属灵的儿女不在乎年龄，而是在乎灵里面你是带领他、供应他，就是这样。现在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单身的姊妹就跟我讲，他说：“哇，他说我们看见你就给我们好大的鼓励。我知道我现在好好的服侍主，我到你这个年龄，我也是有这么多的属灵儿女，知道吗？这是神给我们的奖赏。”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在地上为我们预备的极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天伦之乐。好，那求主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每一个人兴起知道我的重要性，然后我开始愿意去影响，神会借着你，好，一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开始起来影响，你会发现教会是会翻转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的。可是如果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尊贵的身份，我已经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如果不接受这个，而且活在这样的真实里面，就很亏缺了耶稣对你的爱。他说我这样的爱你，我没有要你做什么，我只要你心被恩感，存着感恩的心，然后这样来一直把这个恩典、这个爱一直的传出去。就像这个老鹰队的这一群人，他们是一个队伍，但是呢又像一个教会。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末世的教会会不一样。当你把福音带到职场、带到学校那个地方，你带出一群人信主，然后那个地方可以成为一个教会， 可以成为一个教会。所以不应该再有人觉得，我们以前有企业家在我们当中，他都觉得说，哎呀，我是教会里倒数第一名的，最不属灵。我说不，你很重要，神把你放到这个公司，让你在那尽心竭力，而且神恩宠你，给你带到这么高位，就是要你在那个地方把天国的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去，去影响那么多人。而你能影响的是我们没办法影响的，所以你非常重要，你不是最后一名，你很棒，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是职场其他的六座山的任何一座山，你很清楚神要你在那个地方去把神的光带到那个地方，神的爱带到那个地方。好，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有什么需要帮助，你有什么需要帮助，我们会全力的支持你，让神的国借着你能够大大的临到你的公司，你的那一些职场，好不好？所以教会就是这样，不是一直来追求，你所有的追求都要走出去，去到你的家，去到你的邻居，去到你的职场，去到任何的地方去发挥影响力，成为一个领袖，是像耶稣一样生生不息的把耶稣的爱、怜悯、权柄、能力、神迹奇事带到你所在的地方。这是耶稣复活所要做的，坐在我们身上，而且复活的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靠着他凡事都能。我相信，哇，李天柱他仍然是个影剧界的影帝，但是他也像个影剧界里面的牧师一样，是不是？哦，就发现他在做见证，真的是讲得非常流畅，蛮有口才。为什么？因为他经历到神的爱，他不能不讲，他不能不传。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我们不能亏缺神的爱，亏缺神的荣耀。我们要成为一个传讲、见证、影响人、服侍人，最谦卑去服侍人的仆人领袖。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如果你要跟神回应说，主啊，在2018的复活节，我真的答应你，你真的是最有魅力的领袖，当你一被高举，你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那耶稣说，我什么时候得荣耀？什么时候得荣耀？就是他将要成为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日子到了。你想不想得荣耀？向你自己私心的 desire 倾向死掉，而说，主，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都愿意，因为你已经使我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哥罗西书3:1讲，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当怎样？思念上面的事，要求上面的事，而不是求地上的事。上面的事是什么？阿爸父渴望一个爱的家，他渴望他的儿女们都回来，而不活在魔鬼的底下，回到他爱的怀抱里。阿爸父，我一定要满足你的心，把人带进你爱的怀抱里，带进你爱的家。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好不好？你愿意的可以来前面，让主复活的大能临到你的身上，说，阿爸父，我在地上要像你的众门徒一样，我没有什么文化、学历、恩赐、口才，但这个都不重要。就像你的门徒，你来充满我，你来充满我，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一直去服侍人、一直去影响人的人。好，那另外我们当中有没有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的？你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让他的复活的大能也在你的身上，使你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要的，请你来前面，站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为你们祷告。有的请举手。有没有人你今天要接受耶稣住到你的里面？好，你来前面，站在前面， 这个地方，中间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唱。啊，哦，新人在这边唱 ，OK， 新朋友，你要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你来这，我们特等一下，我要特别为你祷告，你可以来这边。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这一世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体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脚中 心，我要跟随你的脚中心，你来充满我，让我成为一个可以祝福许多人的人。神啊，使用我，使用我，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带他们进入你在爱的国度，进入你在爱的大家庭。你可以问神，你可以问神，神啊，我在哪一些方面还可以更多的去影响人？神啊，你告诉我，在哪一些方面我还可以，还可以，你愿意使用我，再去影响更多的人？就像李天柱，他不但影响台湾的演艺人员，他也影响了国内的演艺人员。想了很多不是演艺人员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你可以，你可以。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